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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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大家下午好。我们为什么要研讨空之探究啊？我再提示一下，因为凡夫跟圣人最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就因为有我执啊，用佛教的术语就是萨迦耶见，就是有我执我见。那我们研究空，主要就是要了解我空，可以破我执啊。菩萨不但要了解我空，他还要了解法空，破法执。那么同样是空，那意义从阿含经部派到波尔经到中论，龙树菩萨的空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当然也有一以贯之，都是在谈无我无我所。那么我们现在到最后要来谈龙树菩萨的空的最后第五节到第八节。那么我们第四章龙树菩萨依导师的标题，它是中道缘起与假名空性之统一。那么在上一节圆婆法师已经提到中论有一个很有名的寄颂啊，众因缘生法啊，就是缘起，我说即是空，我们说它是空，那就代表空性，性空。那么意为是假名，就是假名啊，意是中道义。所以中论龙树菩萨整个中论的中心思想就是这四项：缘起、性空、假名、中道。那在缘起，圆婆法师已经讲过了，导师在标题之下，缘起的标题之下有特别加一个八部缘起，缘起当然有十二缘起，有内缘起、外缘起，但是导师特别指明的龙树菩萨所说的空，主要强调八部缘起。那么在第五节，接着我要负责的部分，大家可以看 D ABCD 的 D 第一的目次，第五节的假名，老师先谈假名。假名有个副标题叫做受假，这个等一下会解释。那么第六空性，空性在波尔经有提到十八空、四种空等等，那在龙树菩萨这里所谈的空性特别强调是无自性空。那么第七节中道，各位看目次第二中道，老师有个副标题就是中论与中观，也就是说我们来论证中道，这个用言语的论证、文字的论证，这个叫中论。但是论了半天要合乎中道，那才叫中论了。那么中观呢，就是我们观察体会中道，这个才叫中观。如果所观的偏离的，那就不称为中观。所以导师特别提到中道有一个副标题，就是不但是要中论，还要中观。最后第八节如幻有一个副标题叫做即空即假之缘起。我们谈空，那为什么还要再谈到如幻呢？大家注意，中论有两句很重要的话，圣义毕竟空，就是圣义地是毕竟空，这就是即空。还有世俗，我们二地有圣义地跟世俗地嘛，圣义毕竟空，世俗呢是假名有，就是这里所说的即假。那么谈空之外，为什么还要谈到如幻？各位可以看一下 B32 的讲义 B。 就常识法师的讲义第32。在科判三刮胡三的上面三个圈圈啊。所以在超越情见的十义中啊，一切无二无别无名无相，是众生不能理解的啊，众生到处取着依名着相，为了破除众生的执见，所以说空。我们为什么要说空？说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说空是为了破除众生种种的执着啊。第32，刮胡三的科判上面第三行啊，为了破除众生的执见，所以说空，说无所有啊，表示真实义。但是呢，特别强调哦，这里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在龙树菩萨来讲，它是缘起啊。为了解开众生的迷惑，众生的迷惑执着，所以又说如幻如化啊。所以这里如幻也不是代表什么都没有，这个如幻有两个意义，一个在形容虚妄不实啊，就空是虚幻不实；另外一个呢，在描述假名有啊，假名有。因此如幻啊，除了空以外，为什么还在说如幻？因为怕有人落入空，就落入以为什么都没有，所以在特地举如幻啊，希望大家了解啊。好，时间宝贵，我们直接看讲义第三啊，第五节假名。假名在中论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中论之前有般若经啊，般若经又有原始般若、小品般若、中品般若啊，还有上本般若。那么在原始般若，就一开始佛陀要讲般若波罗蜜，他不是佛陀亲自讲，也不是请大菩萨啊为众菩萨说般若波罗蜜，佛请谁讲呢？请须菩提啊，须菩提是阿罗汉啊，佛请须菩提为菩萨们说般若波罗蜜。须菩提怎么说呢？很巧妙哦，须菩提啊，如经引文这里就说：“世尊，我看不到菩萨的实体，我不知道有一个实在的菩萨，我也不知道有一个实体的般若波罗蜜。”啊，就是在须菩提解空第一的看来，没有一个菩萨的实体，也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般若波罗蜜的实体。既然是这样的话，我怎么为菩萨们说般若波罗蜜呢？须菩提说完了，请问各位菩萨，您了解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吗？我们如果没有透过大智论啊或者导师的解说，哦，原来你这样已经讲完了，原来是什么呢？请看第三，我们看倒数第三段的第二行，第三段的后面进一步说：我不见有菩萨法生来灭去，什么都不可得。也就是说，须菩提他解空第一，他的意思是说菩萨是人，是众生空，是我空，所以没有一个菩萨的实体。般若波罗蜜是法，它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所以般若这个法也是空。所以只要能够体悟到没有实在的菩萨，就能够证得众生空，能够了解法无自性，那就体悟到法空。那一切只不过是假名，如倒数第三段 倒数第三行，名字是没有决定性，同一个名字可以有种种意义，所以这个名字不是落在某一法上，一切但有名字，只有假名没有实在性。好，倒数第二段，说没有菩萨没有般若，就是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的。最后一行，菩萨是人，般若是法。须菩提他了解，人跟法其实都是假名无实，能够了解我空法空，那就是正确了解般若波罗蜜的。这是原始般若所说的内容，一切都是假名。好，我们看第四页，一到中本般若，那对于假名它就多出来了，就开展成为三假。请看标楷体的引文，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名假施舍，受假施舍，法假施舍，就有名假、受假、法假，就有三种假。那般若经对这三假没有进一步解释，我们就只好借助大智度论的解说。我们看科判二，大智论对三假的解说，五蕴等法是名法假，波罗蜜体就是假或者施舍的意思。那五蕴合合而假合为众生，或者是种种骨合合而为头骨，这个叫做受假。那么对一一的法或者是对一一的菩萨给他一个名称，这叫魔假，那个叫魔乙，这叫色受想行识等等，给他一个名称，这个叫名假。所以我们看角注五的刮胡二，三假大乘有两个解说，我们常用的是三假的第一个解说。什么是法假？这个表请大家记得，这个表很常用。法假的内涵，若以人来讲，那就是一一五蕴的这些元素，这些法，五众就是五蕴，五蕴一一的法。受假就是我们依着这个五蕴和合而成为一个众生，那和合依然众缘和合的，这个就称为受假，一给他一个名字，这个叫名假。好，第五页第一行，受假这个语词特别重要，它的意思呢是依然众缘和合的意思。受不是感受啊，苦受乐受不是，这里的受它就是依着种种因缘和合而成的复合物，这受假的定义是这样子。好，接着我们看刮胡三，般若经的版本很多，在开元法师那边已经有介绍了，那因此所描述的假名也各有出入。那如这个表最左边的就是罗什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智论所解释的就是依这个版本，有提到名假、受假、法假。那么 B 这个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经》初分，它是名假、法假还有教授假。那有的学者以为说这个教授假的受多一个提手旁嘛，罗什翻译的受假没有提手旁，他觉得这两个是一样，只是这个 字体写的相近，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啊。因为大正的解释，这个受不是教授，它是依然中原和合，它是很清楚的。好，在大毗婆沙论他有提到二有无有，导师希望说这个假跟有来做个比较。那二有，有食物有，就是蕴触界等，施舍有，男女等，另外又有无有，名有，实有，假有，和合有跟相待有。 我们注意这个假有啊，这里的假有就是依着泥土啦、人工啦、种种啊，合合而有平，或者是综合了有人很多的士兵而成为一个军队啊。合合有呢，就是与诸运合合来施设一个众生。好，那我们注意角柱八啊，我整理的这个表就可以对照出来二有、五有跟假名之间的关联。二有的实物有啊，相当于五有的实有，就是一切法各住自性啊。像有部他主张运、处、界都是实有的。那么假名啊，龙树菩萨提到的这个法假的解释，就是角柱五这里的五蕴嘛啊。那这里要留意的，就是说同样是法假这个语词啊，在龙树菩萨认为这样的五蕴法并没有实在自性，只不过是假施设，但是在有部认为这个五蕴是实有的，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个语词，法假这个语词它是法的施设，施设的意思，施设就是我们施设，这是设受想行识，让人家了解，有一个物质或者一个心法。那么同样这个五蕴有部认为是实有，所以它的用词就是实有或者实物有。那同样的五蕴龙树菩萨就称它为法假。那施设有又相当于五有里面的名有、假有、合合有，这个名有相当于假名的名假，而假有跟合有跟受假的意义相合，如大毗婆沙论他说的假有是依着泥土啦、人工啦等等啊，而合合而有平，或者依着五蕴合合而施设众生啊，跟受假的意义相合。另外五有还有一个相待有啊，就是长短、高矮、胖瘦的彼此相待。那么假名的最后还有一个方便假，或者称为教授假啊，这个意义在第六页的第四啊，方便假。因为有的部尔经它是提教授假或方便假，它不提授假。那罗什翻译的摩诃般若蜜经没有提到教授假啊，所以这里导师提出来解释。第三行，法蕴足论引经啊，引阿含经来说，如是缘起。这里缘起前面有一段文，就是无明行等啊的十二缘起。这样的缘起，一切如来自然通达，如来通达以后啊，方便施设。来为大众宣说，所以宣说后面有一个施设，对不对？啊，这个施设就是假名了，来分别为众生开示，所以这里的施设就是佛他体悟的缘起，那教授啊，来让一般的众生了解。这个是教授假的意义，以方便施设名言为众生开示啊，所以这个缘起后面也可以算是教授，就是说用教授假来为众生开示缘起啊。好，倒数第二行啊，缘起等一切教法是方便施设的。那么言语所表达的法义啊，在部派也就来讨论哦，所表达的这些运处界到底是实有还是假有啊？好，这个是方便假或教授假。那么大智论除了解释这三假以外，还对这三假有一个次第 修正的次第提示出来，就是行者先坏名假。名假意思就是名字的失色，但是有的人执着名字，比如说有人说哦，你笨得像什么一样，那有人就对号入座啦，你说我笨得像什么什么，那就很执着啊。龙树菩萨这里说，我们先要破除名字，它同一个名字它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意义啊，你不一定要看到这个名就一定有一个对应的实质啊，要先破除对名字的执着。之后呢到受假。受假我们再看角柱五啊，三甲的那个表，名甲就是破除对名字的执着嘛，受甲呢就是破除对众生的执着，那就体悟众生空啊。那进一步再还要再破除法甲，也就是对五蕴等一一法的执着。所以龙树菩萨这样子对三甲他的体悟的次第，就是说第一个先破除对名字的执着，第二个破除这个依然众缘的一合相啊，就是体悟众生空，最后要破除法的执着，体悟法空啊，那这个才是诸法实相。好，第四中论他提到缘起性空假名嘛，那这个假名与般若经的三甲里面哪一个相合呢？这一次先点出结论。般若经有提到三甲，名甲、受甲、法甲，那中论里面的假名其实就是三甲里面的受甲。好，我们看第七页刮胡二。假名曰空性说，或者是曰缘起说。如果依青木氏这里说，我们说缘起是空，这个空只不过是为了引导众生的缘故而假名施设的。所以这里所说的假名是针对空来说，就是阿拉伯数字一的科判，假名曰空性来说。那么现在中论的范文本目前很多学界大部分也认为说，这个假名，这里的假名主要是针对空性啊，所以整个意思就是说，缘起龙树透过无自性的观念来说它是性空，那这个性空只不过是假名施设。如果正确的了解空，当下就是中道。所以中道不是说不落入有不落入空啊，另外有一个中道，不是啊。如果依中论原本的意思，这个空只不过是假施设，正确的了解空，破除一切的执着，当下就是中道。好，不过这里呢，老师还有提到科判二，假名也可以约缘起来说啊。这详细的常识法师在胡言会讯有一连串的文章讨论啊，大家可以进一步参照。好，那刮胡三，中论特别使用受假一词啊。那这个受假，阿拉伯数字二，老师就在追究这个受假到底从哪里而来啊。先从术语来说，老师就注意到哦，这个受假的术语原来是独子部里面所谈到的受施设啊。老师这里举了两个经证，第一个是三法度论，如引文有受施设、过去施设、灭施设，这个受施设就是受假。那独子部所说的受假，主要是非依非义， 不及五蕴，不离五蕴所说的不可说我。好，第二个经证在第八页，正量部的三谜底部论的引文第三行，三种人里面有依说人、度说人、密说人。这个依说人就相当于受假，依就有受、取等意思。那这个说依的小注，那就是施舍的不同翻译。好，老师除了引证独子部相关的这两部论以外，还有注意到观世，这是中观家他注解《般若灯论》的广注，还有提到因施舍。陈那也有一部论取因施舍论。那角注25，我们现在看到的汉译本是取因假设论。好，那我们看五，明明般若经有三假，那为什么中论特别取受假，重视受假呢？以受假为一切假有的通义啊。老师说这个要分别解说。好，括弧一，因为这三种假，如果用明假也好，有的部派会以为啊，一切法只不过是只是假名名字而已啊。就以为什么都没有。那如果龙树菩萨用法假，但是有的部派又认为这个五蕴的法是实有，所以这都有问题。那龙树菩萨很善巧，就取这个受假为一切假有的通义。因为这个受假它不是像名字那样子只是一个假名相，也不会让人家以为这个法是实有。那受假就是说，它会依着种种因缘合合而起，就有一种缘起的意义。好，那导师就说佛的说法就是用言语方便来表达，那就是叫受假。而所说的内容所表达的蕴处界等，有的部派认为是假有，有的认为实有，因此各个学派的主张都不一样。例如有部主张蕴处界都是实有，俱舍论认为蕴是假，而十二处十八界是实，而经部只有认为界是实有。那么大众部的说假部在蕴处界当中有认为十二处非实，但是因为大众部系的论点传过来汉译的比较少，详细的我们比较难以看到明确的记录，到底他有没有依实立假比较不容易看得到。不过在第十八页，我们先跳到第十八上面，阿拉伯数字二，南印度大众部系的安达罗派，这大众部系他们主张一切法是三世各住自位，一切法自性决定。这个是依据南传的论释得到的讯息。所以如果从这样对照起来，很多部派虽然大众部比较接近于空但是南传的论释所传，大众部系还是有主张自性有的。好，从蕴处界来说，有的主张这个有那个假，基本上都有主张是实的。我们看瓜五二，所以旧部的三世实有与经部的现在实有过未非实，三世就过去现在未来有部认为法体恒存如第二行，三世实有 他们说从因缘生，不是说有心生起来一个法体，这个法体是三世都一样，过去早就有，现在有，未来还是有，只不过是众因缘力，这个法体与生相应，他们认为生有一个实在的法跟法体一起现起，这是有部的主张。那经部他主张现在实有，过去未来都非实，一切都是在现在的相续中以因缘力而现起，因此他们的主张跟唯识中的种子生现行就有密切的关联。他们所说的因缘生其实都是别别有自性的。好，括弧三，所以就不以独子部对假名有的见解，这个主要这一段所说的就是五蕴假合的我，有部认为法有，但是我是空的，但是呢独子部认为这个五蕴假合的合合的我跟五蕴非一非一，它是不可说我，它是有，他认为是有啊，就是说五蕴合合的这个众生，有部认为是无体啊，独子部认为是有体啊，假有体，这个体就是不可说我。好，括弧四，假名在般若经虽然立三假，但是强调但名无实。独子部所说的假名主要就是不可说我，他前面提到的受施舍主要就是非即蕴非离蕴我，而中论所说的假名它是泛指一切缘起，就是缘起我们说空以为是假名，这个假名它是依因带缘而成的施舍，所以它是对缘起一切来说。好，龙树以受假来说明一切法如幻有，就是龙树菩萨在中论里面所说的受假，可以说有两个来源，第一个这个术语是独子部的，第二个呢就是范本的两万两千颂的般若经，这个般若经就是罗什翻译的这个般若经特别提到受假这个语词。好，我们再看第十页，那般若经有提到名假受假法假，导师这里就进一步说明中论为什么不用名假来代表一切的假名呢，因为如果一切名假的话，有的人容易产生误解，例如方广道人认为一切如空花，空花就是空中啊，其实是眼睛有病啊，一误以为说空中有花啊，其实这个是不合乎缘起的嘛。还有这个名是心想所安立的有可能会引向为事，是心想，所以龙树菩萨不采用名假来作为一切假有的通义，那也不起法假如刚刚所说，法假的内涵同样是五蕴，有部认为它是实有，但是在龙树看来这个五蕴还是因缘合合，怕也的部派归于实有性，不能够显示空义，所以龙树菩萨也不取法假。好，第四，龙树特以受假来说明一切法有，但这个法有是因缘有它是因缘施舍的有，是如幻如化的，是假有而可闻可见它有用，只是没有个自性的实体。好，最后龙树说 空假中，以受假为一切假有的通义，成为众论的特色。好，这个假名是平常我们比较少见的啦，所以我们多花点时间来解说。好，第六节空性。空性在般若经有提到十八种空，最主要的是本性空、自性空。那这里提到缘起即空性，如中论观世谛品说，众因缘生法，我们说它就是空。众因缘生法，那就是缘起咯，我们说它是空性。那为什么龙树菩萨把缘起说它就是空性呢？这个老师先从第十一页，就是声闻佛教与大乘佛教是对立这边来谈起。在早上开仁法师那边的 A 十二页应该也有提到声闻佛教与大乘佛教的对立，就声闻佛法他们的修行，就阿含啊布派，基本上他是循着正常道三法印，诸行无常，就是无常生灭嘛，对不对？然后诸法无我，最后涅槃极境。那涅槃是不生不灭，我基本上都是从无常生灭来观。所以在声闻佛教原则上就是循着无常生灭来观起，但是呢在大乘佛法就强调无声，花开见佛悟无声，无声法忍，开始就依于圣意法界涅槃等等。好，如第十一页这里的瓜虎一第二行，文殊法门它是代表大乘，彼土，彼土就是他方国土的大乘，他们强调一开始就依涅槃。如常识法师在谈到般若经，一开始的般若经谈到的空也是涅槃的甚深体悟嘛，就是大乘他非常强调这涅槃的深悟。那么释迦佛以缘起为此土说法的先要，所以一个就主张依着无常生灭到诸法无我，到涅槃极境。那一个呢大圣就一开始就着重在涅槃无为。好，那本来佛说的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这个有次第修正的意思。那不一定依着这个次第，其实立根的话，直接像般若经那样子，原始般若那样，直接体悟涅槃也是可以的。不过呢，佛说的三法印的诸行无常，到部派，他们就认为说，有为生死啊，这是生死无常，那么要厌离生死，要心向涅槃，心向无为的涅槃，因此把有为生死跟无为涅槃就切成两段，就截然不同了。如瓜虎一倒数第二行，声闻部派佛教大部分就认为有为之外另外有无为，生死之外另外有涅槃，因此他叫厌离世间众生啊，要自己要赶快心向涅槃，赶快自己求开悟得解脱。那大圣就不一样了，大圣他把有为无为，如果依中论依龙树菩萨来讲，这个无为也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自信，他是不离有为，另外追求无为，他是这样子看法。因此只要 就在有为本身啊，世间本身了解它无自性空，当下就是涅槃，所以他不需要去厌离世间，另外寻求一个涅槃啊。啊，有为无为都做空性平等观，因此就有世间即涅槃啊，生死即涅槃啊，或者是烦恼即菩提，这些在部派认为是截然不同的对立，不过在中观看来，它都是自性空啊，可以做平等观。好，括弧二，龙树阐发阿含经的缘起深意，善巧的贯通声闻与大圣。因为声闻跟大圣这样子对立啊，声闻他就说啊，大圣非佛说，那大圣跟他对立，就说啊，你小圣教要败种，这样的对立，导师觉得说是佛教的不幸啊。哎，还好有龙树菩萨出来贯通啊，贯通声闻与大圣。有一次我在跟印光导师在讨论的时候，导师就说出一句话。很多人啊，知道我赞叹龙树学，但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赞叹龙树学，它原因在哪里？老师那时候就有提到一个，其中就是这里所说的，它贯通了声闻跟大圣，把它的对立消解了，这是老师非常赞叹龙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好，那导师这里就注意到阿含经的缘起深意，我们看二啊，佛在阿含经依中道说法，也就是依缘起说啊，在谈缘起有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这是谈流转，依缘起而即起而生。另外呢，缘起还是有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啊，这是还灭门，它也是缘起啊。可是很多部派啊，他一谈到缘起，只着重在依缘而生起，着重在依缘而有，忽略了原来缘起还有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一项。啊，那导师就注意到，哎，缘起事实上它有两个面向，它又通流转门的升起，也有通还灭门啊，通向涅槃，所以缘起就这通两边。那龙树菩萨的一切法空，那是安立于中道的缘起啊，而说众因缘说法，我们说它就是空性，缘起即空，所以不离生死而另外有涅槃。不像部派哦，要厌离生死，另外寻求涅槃，大圣就比这样子啊。所以，如果迷缘起，我们的括号哈，即空的缘起，先看后面啊。迷缘起，那就是生死流转；而悟了空，哦，了解到无明灭则行灭啊，体悟到我空法空啊。那生死就灭了嘛，对不对？那龙树菩萨把缘起跟空把它贯通起来啊，即空的缘起或者缘起即空，所以生死涅槃可以都依缘起而成立。那前面也有提到空有双关意义嘛，对不对？啊，这前面的法师有提到空有双关的意义啊，这个后面还会再提。那缘起它一样啊，可以贯通流转，还有贯通幻灭。好，我们看三，龙树菩萨依无自性把缘起跟空贯通起来，先引经证，为什么缘起就是空呢？请看十二页，引经证。我们看中间有大智度论，看大智论这个地方啊， 若从因缘和合生，如果一个法是有众因缘和合生，这样的法就没有自性，没有自性我们就说它是空。那自性这个语词在般若经或者中论大智论里面经常出现，我们先了解自性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看二释义，自性 Svabhava 是自有自成，它与众缘和合而有恰好相反，众缘和合而有就是缘起嘛，所以自性它是自有自成，它具有三个特性，如这里所显示的，自性有三个特性，因为 Sva 是自， Bhava 是有，它自有就是它自己独自存在，独自就可以存在，不必依因待缘，它自己独自存在，因此它具有第一个特性就是独一性，独一。好，第二个，它具有恒常不变性，因为如果它依待其他因缘，其他因缘一变化，它自己也会跟着生灭变化，可是它不必依待其他因缘，它自己就永远恒常不变。再来第三个就是有主宰性，所以自性的语词跟我，我执的我啊，其实是相通的了。那龙树菩萨就抓住这一点，我们看一切法它是单一一个可以成立的吗？不可能啊，对不对？它是众因缘和合而有，所以只要谈因缘和合，它就是破除独一性。那诸法无我，三法印有一个诸法无我嘛，就没有一个独一的我。再来，三法印里还有一个诸行无常，它是破斥这个恒常不变心，对不对？涅槃寂静，它一切都贪嗔痴永尽啊。所以龙树菩萨就抓住缘起，它其实没有独一性，没有恒常不变性，没有主宰性，由于没有这个三种特性，我们就称它为无自性，这样的无自性给它一个名称叫做空。所以龙树菩萨透过无自性把缘起跟空把它贯通起来。好，那我们先讲结论，我们这一节就是缘起中道与性空假名的统一嘛，对不对？那么缘起跟中道是阿含经所说的啦，在前面提到有不依不异的缘起，我们就是中道嘛，还有不长不断的缘起啦，不来不去的缘起，那都是中道啊，对不对？这是阿含经所说的。阿含经比较少说一切法空啦，十八空。阿含经也比较少说假名，名假说假，法假都比较少说。阿含经比较常说的就是缘起中道。而性空跟假名呢，般若经，这是般若经所强调的。般若经它讲十八空啦，提到名假说假法假啦，所以性空跟假名是般若经，大圣的般若经所说的。龙树菩萨很巧妙，把阿含生意的缘起透过无自性跟般若的性空把它贯通起来，这样一贯通以后，缘起就是性空，性空是假名，正确了解性空当下就是中道。那我们也可以说，正确了解这缘起无自性就是空。好，那世俗假名有，正确了解缘起，那就不落入常断依异来去，有无，那就是中道。所以龙树菩萨就把它贯通起来了。好，我们再看十三页，瓜五二， 其实龙树菩萨他只有这个寄送了，但是导师很厉害，他从龙树菩萨为什么可以把它贯通起来去追它的根呢？那就注意到哦，在13页瓜五二，阿含经不是有谈到空吗？那阿含经的空有提到涅槃空跟诸行空，就是说同样一个空，他有提到无取无着的解脱境地，可以断贪嗔痴，断尽贪嗔痴，我们可以说它是涅槃空。诸行空，行就是诸行无常的行，就是有为法嘛，有为法。涅槃是无为嘛，是不是？所以空，它可以形容无为的涅槃，空也可以形容诸行空的无我无我所啊，比如色如聚墨啦，受如水泡等等啊。所以同样的空啊，有双关意啊，一个可以形容涅槃空，一个可以表示诸行空。这个在开仁法师的 A07 那边已经有提到过啊，大家可以翻一下。A07 的倒数括弧一啊，这边有写到吗？啊，诸行空是无我无我所，涅槃空啊，涅槃是贪嗔痴等永尽，叫涅槃啊。好，因此括弧三，老师就注意到阿含经里面的空啊，其实一方面表示空虚不实的意义，另外也有表示无着解脱涅槃的意义啊，就具有双关意。而波尔经的空也有双关意啊，这在常识法师的讲义1:13-15那边就有提到啊，在早期的波尔经比较强调的空是涅槃。最后慢慢虚妄不实的又多起来，所以同样波尔经的空它有双关的意义，如科判二，一方面表示虚妄不实的事相，二方面空也可以表示甚深法性。所以不约而同，阿含经的空有双关意，诸行空可以配合虚妄事相的啊，涅槃空啊，可以对应波尔经的甚深法性啊，都具有双关意。好，14，第三行，空贯通了虚妄的一切法，以一切法甚深相啊，那我们破妄就可以显真嘛。所以一切虚妄不实，了解一切虚妄不实，那这是缘起无自性啊，正确了解空啊，就可以体悟甚深的涅槃。无自性而名缘起即空，成为生死即涅槃，这是大圣深意最善巧的说明。生死即涅槃跟部派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部派它是厌离生死，另外心向涅槃啊。大圣呢，就在生死世间度化众生，体悟到空，当下就是涅槃啊。好，14啊，综合谈缘起无自性空啊，有自性就不是缘起。如果是缘起，因为缘起那众因缘和合嘛，就不是独一啊。它也不是恒常不变啊，众因缘和合它就没有主宰啊。因此缘起则无自性，有自性它就不是缘起啊。好，15，第五行，自性是不带他啊，因为自性就是自有自存嘛，自己有就不带其他的因缘，自他相带 因为他自由，他不应带其他的因缘，那也不可能变异，这个在描述那个恒常不变性，不带他不变异的自性，是根源于与生俱来的无明。所以我们因为这个无明，对于众生就以为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就产生我执，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对于法又以为是实有，那这个都是你基于不带他不变异的自性，这种与生俱来的无明，以为假第一时。而中论呢，彻底否定自性有，主张一切都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嘛，所以认为是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好，在第十六页，缘起与涅槃啊，我们看瓜虎二法印足论引经说，缘起是法住法界法性啊，瓜虎二最后一行，真如法界等是形容缘起法。而瓜虎三大圣的般若经，我们看最后一行，真如法界等是被解说为涅槃的译名。同样是真如法界，阿含经用它来形容缘起，而大圣般若经用它来形容涅槃。那缘起，早上法师们也有讨论啊，这个缘起有的部派认为它是有为，大众部认为它是无为的性质，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所以就有部认为缘起是有为，涅槃是无为，但是它都是用如法界来形容，那龙树菩萨就把它汇通起来，缘起即涅槃。是如第十六瓜胡四一般，例如说一切有部，他们就是这样主张：缘起是有为，涅槃是无为。那阿含经部派等这些声闻佛法以缘起法为宗，般若等大乘佛法以真如法界为本，在解或者行之上形成严重的对立。而龙树菩萨把它贯通起来，事实上缘起无自性即是涅槃，不离有为，另外施舍无为。好，第十七五，龙树菩萨以无自性空来破斥部派的自性有。瓜虎二部派他们主张依法有自性啊，假必依实啊，这组前面已经说过了。好，第十七的倒数第三行，有部认为法体实有，不增不减，三世都是一样，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实有，只不过依作用而说有说无。第十八，阿拉伯数字二，大众部的安达罗派，他们也认为，一切法自性决定啊，还是有这个自性的主张。那龙树菩萨他主张，只要是因缘合合而有，都是无自性啊。所以主要为什么特别强调无自性？有对峙部派的对峙意义。那我们看六，龙树的论义与其他学派的类似看法及其根本差异，导师这里有举几个例子， 花无一是空性跟自性有。空性如刚刚所说，空性它一方面可以表达虚妄不实，二方面可以表达涅槃的究竟法性。那么自性呢，在前面就是有提到世俗的自性跟圣意的自性，这应该是常识法师那边的啊。自性有世俗的自性还有圣意的自性嘛。这个如角注81啊，自性有两类啊。第一类的世俗的自性，就是有人认为地它有坚硬性啊。第二个如法性实际啊，这是常识法师的讲义，在 B16-17页这里。好，那导师这里引文哈，就是说，这个有人主张自性有，那为什么跟空性它有一些类似、有根本差异的地方啊？导师先举《大智论》卷32，说诸法如有两类啊，第一个各个相，如地坚相、水湿相，这个就是。如果套用自性来说，那就是世俗自性。凡夫以为他是实有自性，但是在圣者看来，这个是虚妄不实的。第二个实相，啊，其实是空相了。如果套用自性来讲，第二类的，那就是圣意自性。这里的如有分两个啊，第一个各个相是世俗的自性，第二个实相是圣意的自性。另外在下一段又分成下如、中如、上如啊，下如这个我们也可以称它为世俗的自性啊，他们认为各个有体有法，而上如呢，这个是圣意自性。了解一切法是非生非灭，究竟清净。好，如第19，我们看第二段文啊，下如，这是依法执着它有坚的自性，这是世俗的自性。中如就是不管你这个地水火风啦，各有各的特性，但是最后终归无常，好，这是法的共相。上如就是空的实性，非生灭非有，这个就是圣意自性。因此导师就注意到，在如我们以为他就是在形容涅槃啊比较多嘛，但是从大乘的解说他也有提到世俗的自性，也有提到下如。因此在第3导师就说，从这段文可以看出一般的自性有与空性有类似处啊。其实什么类似呢？因为空性它一方面也有描述虚妄不实，二方面也有描述涅槃的实相啊。所以丘有部认为法体它恒住自性，不生不灭，只不过依作用所有说生说灭。而龙树菩萨空是圣意自性，圣意自性它就不生不灭咯，依因缘力说有生有灭。我们直接看科判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类似啊？有部说的法体有自性，那龙树呢说圣意自性，这个都不生不灭。有部说依作用有生灭啊，龙树说依因缘力有生灭啊，这是它的相似处。但是呢，在20页啊，导师这里在特别提到，事实上是相异的啊。有部认为法的自性是自有，不带因缘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自性，各个差别。但是龙树所说的 圣意之心呢，空性，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啊，啊，并不是个别的存在。那么以三世或者现在世来说啊，有部他主张三世实有，但是龙树菩萨他是主张三世如幻有。好，瓜五二，导师又举一个类似的点，中论的受假与独子不得不可说我。好，底下三行代表三种不同的说法。首先龙树论，他主张缘起无自性的有，不但一切法有，连我也是如幻有。我们注意法跟我啊，龙树菩萨说法是因缘假有，我也是如幻假有。睡觉部呢，认为法是自性有，而我众生是假的，就是法有我无啊。好，我他认为是无的。而独子部是认为法是自性有，啊，他又主张不可说我是也是有。所以我们单从法跟我来说，龙树菩萨比较接近哪一个？接近独子部，啊，都主张法跟我是有，但是有一个大的差别。独子部说法是自性有，不可说我也是实有，但是龙树菩萨呢，虽然主张法跟我都是有，但是都是如幻假名有。所以还是跟独子部有类似，都是谈我跟法，但有非常绝对的差别。独子部认为实有，自性实有，而龙树认为是如幻缘起有。好，第二十一，有部他对于空他主张有两说，一个是空界，例如一个墙把它打个洞就有个空出现，这是有为法，它堵起来这个空又不见了，它有生有灭。但是他又另外立一个虚空无为。那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虚空无为，它不生不灭的无为法，不属于物质，可是它可以作为物质存在与活动的所依处。那我们看科判二，老师说中论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受到虚空无为的启发。为什么这么说呢？如二十二页第三行，虚空无为它不但是设法的依处，而且是没有障碍，所以有设法活动的可能。而中论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就是一切法不离于空性，一切依缘起才能够成为可能。导师从这里来说，已有空义，一切得成，虚空无为应该有启发性的。好，第七，为引导众生故，以世俗假名说空，但是对这样的空我们不能执着。例如二十二页瓜五二中论的文说，大圣说空法，大圣就是佛啊，佛说这些空是为了让众生远离我见啊、常见啊、断见等等的种种邪见。但是如果再执着有空，实在的空，那佛就化不了了。好，瓜虎三，大智人说空相应名为第一相应，但是不要执着空相，也不要执着语言。如下面引文，这些说空都是为了断爱结除邪见来说。如第三阿拉伯数字三， 佛说空，就好像以生遮生，非求生也。例如这里很吵啊，有人起来讲，哦，不要讲话，他就安静下来。但是你刚刚讲的那一句是不是话？也是话啊。但是说空的意思，就像刚刚的那一句不要讲话一样，这空是为了去去除大家种种的邪见，但是你不要去执着空。好，所以龙树的中去，它是为了远离种种的执着和弃入空性。好，第七节中道，就是中论与中观。我们看一下第31的角注143啊。中观与中论同样是以中道为对象，用观察的方法来观察中道，那就是中观；用论证的方法来论证中道，就是中论。第三行，不管是观察或论证，都不应该离开中道真理，不可以只凭自己的情见来观察论证，必须以中道最高的真理，要合乎法性、法住、法界才行，要不然所论的就不是中论，所观的就偏了，那就不是中观。好，提到中道第25阿含经就有提到有行为的中道跟知见的中道。行为的中道这里又分成 A 与 B， A 是离苦乐两边的中道，那 B 不急不缓，心住平等的中道。例如弹琴不能调得太紧，也不能太松，要合乎中道。但是有人以为我不偏于苦不偏于乐，我不苦不乐在中间，那就是中道。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啦。以导师说，我们看第26的角注124括弧一，有人以为中道不留于极端的纵欲，也不留于极端的苦行，在这苦乐之间求取折中，那就是中道。老实说这是误会了，因为如果你带着情执在苦乐两边的推移，只要是带着感情的都不是中道。那佛说的中道是什么呢？倒数第二行，不苦不乐的中道不是折中，而是以智化情，以智导行，就是要以智慧为先导，以智慧为先导来抉择，那才是中道。只要是落入情见的，那都不是这里所说的中道。好，除了行为的中道以外，另外还有知见的中道，如26页括弧二。这个知见的中道就是八不中道了，不落入一意长断有无。好，括弧二，般若经的假名空性，其实是对缘起中道说的充分分别。好，各位请看那个投影，这边有一个表，就是27页的表。我们看左右，缘起跟八不中道，缘起跟中道那就是阿含经所说的嘛，然后呢上下有一个自性空，还有假名有，谈空性假名，这是般若经所说的。那龙树菩萨他如何把阿含的缘起中道跟般若经所说的空性假名结合呢？就是透过无自性，把它贯穿起来。 那导师说中道他不偏于空，什么都没有啊，其实空是圣意毕竟空，在二谛里面呢啊，圣意谛啊，了解空可以破除一切执着。那在世俗呢，它是缘起假名有，所以空有啊，一方面圣意毕竟空，二方面世俗假名有啊，这个才是中道了。那么缘起无自性，只有假名啊，缘起无自性，当下就是空，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只不过是缘起。好，我们看27页，括弧三。依中道八部的缘起，能够成立世俗中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法。中道可以成立世俗假名，假名有啊。依中道的缘起的八部，能不落种种的错误的邪见，能够弃入圣意啊。那正确了解中道，不落入两边啊，可以弃入毕竟空。好，在27页三，依二谛说中道啊，二谛就世俗谛跟第一谛，世俗谛谛就是真实的意思啊，世俗谛就是世间人共许的真实。但是除了世间人共许的真实之外，还有圣人共证的真实，那就称为第一谛。那这里说，如果不依俗谛不得第一。这里的俗谛主要是说依着世间人共许的言语习惯。依着世间人共许。因为第一谛的诸法实相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了。不可思不可议论那如果不依着世间众生共许的言语啊，诸法实相众生体悟不到，讨论也描述不到啊。所以如果不依世间共许的真实，那就无法显示最高的第一义。如果不得第一，那就不得涅槃。好，第28，括弧三，依缘起而离边见，正确体见真实义即是中道。这阿含经已经有说了哈，缘起的话，它可以不落入依义有无常断等等啊。而般若经这里也说哈，倒数第四行，般若经说一切是假名。这就是世俗假名有了。通达自性空寂，这自性空就是圣意毕竟空，所以有世俗有圣意，这是般若经的二谛说。依中论，中论依缘起立论，缘起法即是空性，显第一义，这是描述圣意毕竟空。缘起就是假名，这名世俗是缘起假名有，这样的缘起即性空，性空不爱缘起，所以这两句话很重要，圣意毕竟空，缘起假名有。好，在29页，中论与中观，我们直接看括弧三，就是这里有引论正成啊，一二它是说中道，那就是中论；三跟四是在行中道啊，那就是中观。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一，波尔波密离二边说中道啊，注意这个说字。虽空而不执着空，因此为他说有罪有福，虽然说罪福而不生常的邪见。第二， 菩萨住二地中为众生说法，不只是说空也不只是说有，为爱着的众生说空，为了取向执着空的众生而说有，就是说空说有都不执着，这叫做善说中道，那就是中论啊。但三有相是一边，无相是一边，离二边行中道啊，这重在行实践，那就是中道行。第四啊，常是一边，断是一边，离二边行中道啊，这都是行，那就是中观的啦啊。好，下面四论义啊，善说中论一二，这是说，就是中论啊，三四是中道行，也就是中观啊。啊，解说我们就是以中论为探究论证或者实践啊，都要有理论实践，都要合乎中道才行。好，最后第八如幻。好，前面说过，说空也得怕众生以为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在《般若经》有提到如幻如化，《金刚经》也有讲嘛，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般若经》就有提到十种譬喻，这十种譬喻如角柱一四四。如幻，这里的幻是魔术的意思了啊。还有如阳焰，如水中月，虚空如响，响是回响。建塔伯城就有点类似海市蜃楼了啊。还有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画，这里的画是神通变化。好，时间差不多了啊，这一节很简单，容我稍微几分钟把它解说一下。大智论里面说，为什么说这些如幻如化的譬喻呢？他说这些如梦啊如幻的话，大家容易了解它是不实的。那么这些意解空，我们了解哦，这个很容易理解，它在描述一切法空，这个我们比较好了解。我们了解这些意解空，事实上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啊，或者是一切的物品啊，山河大地也是如幻如化，并不是永远实有啊。那大智里面他就举了一个譬喻，有一个人早上醒来，远远一看海市蜃楼，海市蜃楼那就是建达伯城了。那一看，哦，这个城很庄严啊，他就赶快跑去，结果走近一看，哎，根本不实啊！哦，一到中午很累啊，啊，都很口渴。又远远一望，哎，那有阳焰哦，那阳有水气啊，那赶快去，就想要喝水嘛。一到那边又没水啊，我就描述建达伯城啦，如阳焰，那没有水喝，他就很难过啊，就哭啊。他跑到哪里哭？到山谷去哭啊。到那山谷一哭，哎，那哭声啊，结果又有回响啊。那就知道说啊，原来这个也不是实际上实有的东西啊。所以各位如果要哭的话，要到山谷里面去哭啊。为什么？音响效果比较好。那龙树菩萨举这些例子在说明什么呢？这样子如幻，先讲结论，一个譬喻，空幻不实。但是这样的空跟龟毛兔脚空花又不一样。为什么？龟毛兔脚它是什么都没有，但是这里如幻呢，就是你的魔术啦、变化啦，或者做梦啊等等，它是你可以看得到，可以听得到。做梦的时候，你做噩梦还吓出一身冷汗啊，对不对？哦，虽然是不实，但是啊，在描述假名有， 因此这个副标题啊，即空就代表不实，还有即假，它还是缘起假名有啊。因此他用这个如幻的譬喻，表示两个是即空又是即假的缘起啊。但是导师这里要强调，幻化的譬喻有人产生误解了啊。例如31页刮胡一，不空论者，他们误以为幻化出来的魔术变化出来的这个是假的，是空的。但是在变魔术的这个幻化者，那认为是实有不空。但是我们看刮胡二，中论的本意或者佛说幻化的本意呢，是所变化的事情是空，能幻化者也是空，能所都是空，这才是真意啊。如中论这里说，如世尊神通所作变化人，世尊神通这是能变化的人，各位可以写个 A， 所作的变化人这是初变化人，第一个变化出来的化人可以写个 B。 世尊的神通很厉害哦，他除了变化一个化人以外，这个化人还可以再另外变化再化的人，再化人，所以如是变化人就是 B 的这个化人还可以再变化另一个化人，这个可以写成 C。 世尊是 A， 第一个化人是 B， 再化人是 C。 好，注意下一句，初变化人这个 B 啊，他是在描述作者，再变化的人 C 他是描述业，所以业是不实的，是如幻如化。作者呢也是如幻如化，因为是世尊变化出来的化人啊。所以这个偈颂有深意，不要以为有一个实在的造业者去造种种的业。其实造业者跟业都是如幻如化，都是性空啊。这样子才有办法无生忏嘛，对不对？要不然你造了业时有，时有又无法消啊，消不了。好，再来32页刮胡三，空是无自性，也是假名有，所以一切如幻化等下面这句就是重点啦。不只是在譬喻空不实，同时也是譬喻世俗有。如幻就是副标题的即空即假。好，33页，那这里又举到《般若经》为心学菩萨说，有为法生灭是有变化，而涅槃不生不灭是不如幻如化。那导师举这里主要是要特别提醒啊，这里说不生不灭不如化，有人一听他不如化以为就是实有啊，那不生不灭像涅槃是不生不灭吗？那为了担心有人就引这个经文来说，涅槃是实有的啊。导师说你要注意，这里是为心发意菩萨分别说，因为心发意菩萨他才刚出发心嘛，你跟他讲说涅槃也是如幻如化，如果有一个法胜过涅槃也是如幻如化，那想那我修行做什么？他会恐惧，所以为心学做分别说。我们看刮胡二，般若究竟真实说是什么呢？一切法如幻如化，涅槃也是如幻如化。我们看第二行的引文，佛说涅槃也是如幻如化，如果有一个法胜过涅槃，佛也说它也是如幻如化，这才是佛的究竟说。好，再来第四， 刮胡衣，对新学者啊，他就是有为跟无为啊，把它截然分成两个不同的东西啊，厌离生死，另外心相涅槃啊，有为是生灭法，无为是不生不灭。但是这个也是为了心学做的不了义说啊。那究竟说是什么呢？34页，般若中观的究竟说是不离有为来施舍无为哦，所以无为它也是相待有为而假名安立的啊，不要以为有一个实在的无为可得。因此大尊这里提到有为法无为法，我们直接看角注153的刮胡一，法一般有分成有为法跟无为法，那有为法又包括善法跟不善法，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无记法，无记法就是非善非恶。那一大尊说这个善法初学者是应该要行的啊，不善法要如实知哦，知道哦这个是不善，但是要远离啊。那么心发意菩萨他要行有为的善法，要离有为的不善法。那么无为法呢是他的依止处，他要依止涅槃。但是我们直接再回来看经文，有为的善法是应行，无为法的涅槃是依止，其他的无记法不善法是应该要舍离。心发意的菩萨他是做这样的分别观，但是如果得到般若方便力啊，与无生忍相应，他就对于有为的善法不会特别贪爱，对于不善法他也不会憎恨啊，不离有为而施舍无为，他也不依止涅槃，因为涅槃也是如幻如化。所以佛为引导众生一二地说法，说生死啊涅槃有为无为缘起空性，而其实呢这个是一二地对初学者分别说，而究竟的如实说是怎么样，即有为就是无为，就是这个即就是不离啊，就是就在有为法的当下了解它是性空，当下就是无为，就是般若心经所说的色即是空，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在五蕴法当中了解它无自性，当下就是性空啊。那即生死为涅槃，即缘起为空性，中论所说只是无自性的如幻缘起啊，这样的缘起就是空性，就是假名啊，这是般若法的究竟说。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啊，谢谢大家，
谢谢法师。